五代十国没有一个代表性的皇帝，只有代表性的冯道。讲五代十国永远都不能错过冯道，这就是我心心念念一直想演的历史剧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最近这段时间我跟小木就是一直在给身边的人暗投安利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剧叫《太平年》，然后今天非常有幸把我和小木首先在剧中特别喜欢的角色，以及戏外我们两个也非常非常喜欢和尊敬的演员董勇老师请来了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董勇。
董勇老师在《太平年》这个剧里边饰演的是一个文臣，最开始我特别的意外，因为以前看董老师的剧很多的时候都是警察硬汉，三叉戟里边那个大棍子可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就算是《繁花》里边那个范总，他其实也是一个有点那种性格外放很热烈的这么一个人，但这里边的冯道跟以前的角色特别不一样。首先他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就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做了很多朝代的宰相，当然那些朝代都比较的短暂哈，但是他又屹立不倒。这个文臣他整体上是一个跟董勇老师以前饰演的形象特别不同的感觉。
对，在开始聊之前，其实我也一定要先表白一番，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里也挺长时间，经常我们跟同事互相聊天就说，其实很多就是我们觉得很优秀的演员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演不同类型的角色都特别有自己身上的特点，就是看上去演谁其实都是差不多一个样的。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董勇老师其实很不一样，他真的是能塑造不同的角色，虽然我们已经对他很熟悉了，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剧里边你看他就是那个人，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在开头我说我们两个在戏外也非常敬佩的一位演员就是董勇老师。然后上次《繁花》的时候我有幸旁听了小木的采访，然后采访完了之后就说，我没想到董勇老师私下里也这么有意思，太适合上播客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算圆梦了，把董勇老师请来。
对，那我们想问一下董勇老师，关于《太平年》这个项目，您最开始他是为什么能吸引你，你怎么跟他结缘的？
首先是要跟杨磊导演结缘，当年特别巧拍我们这十年，杨磊导演拍的这一部呢是我们这十年之未来以来。
嗯，
这部戏呢因为那个演员的身体情况突然就没法来了，然后这部戏又是在杭州拍，他们就找到了我但是找我这一天的第二天就要开机了，我也没有太碰到过这种临时要救火这个事儿。我是下午看了本子，晚上跟导演见的面，然后我那个人物也是演一个应该算是科研人员，我以前也没有演，他是讲五 G 的，讲咱们中国的五 G 落地。我那天就看着导演他要跟我讲这个故事，我看了一会儿我就觉得他长得就特别像那个科研人员，他戴一个黑框的眼镜。那我说导演，如果你同意我造型按照你的这个样子来我就演。导演说可以啊，
嗯，
然后我们就合作了这部戏，这部戏合作的也相当愉快，我也演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种角色。嗯，这之后呢就是后来拍人鱼，杨磊导演找我去拍，在那个拍摄期间我是真正的认识了导演，因为他的三体已经播出了嘛，我看了他的三体，
嗯，
然后我就返回去看他其他作品，我都觉得他可以掌握不同类型的这种剧，特别厉害。然后他说我还要拍一个那个历史剧，你有没有兴趣？大家都知道我过去是学京剧出身，我曾经年少的时候也拍大汉天子，拍了二和三，那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他说你要有兴趣我可以把本子给你看看，因为董哲老师那个本子写的相当精彩，相当于一个长篇小说，我一下子就看进去了。我天哪，我说怎么能写的这么好。然后他说你喜欢演哪个人物，我说我要演冯道。
哦，是你自己定的呀？
对，当时导演希望我演另外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觉得你是不是该演个武将或者是什么的。
昨天小木还在说董老师是杭州人，
哎，怎么没在吴越国这边呢，跑去了中原
啊？哎，我俩昨天就是这么讨论的，
因为不是您是杭州人嘛，然后吴越国又恰好是在那个杭州那一块的，
对对，
所以我们俩昨天还在聊说，哎，说董老师是不是应该在吴越国这里边的大臣里边更合适？
我应该去演胡静姿啊！我要是去演胡静姿的话，绝对演不过倪大红老师。真的，我现在看到倪大红老师的这个表演，我绝对演不过他。 我庆幸自己没有去演红青丝，我庆幸自己选了这个冯导。
不瞒您说，昨天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俩也特别庆幸您演了冯导，因为我们觉得您演的冯导太好了，我们觉得没有任何人能超越您演的冯导。
我之前非常忐忑。
忐忑是吗？
我先是在导演这里三番五次的毛遂自荐，然后在导演认可之后，我又去找了华策的赵总和副总毛遂自荐，我说我要演冯导，我就强烈推荐自己。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再去看一下历史啊，去学习一下，我还去当当买了冯道传，还有陈秋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好的那些就是我心目中老师级的人物，我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我说我要演冯导啊，然后我对导演的信任和对自己的无畏，我就接演了这个冯导啊，就是也不是接演啊，是他们接演我，是他们让我演了。特别感谢那个董哲老师对我的认可，因为这次我见到他以后，我说您在那个审片的时候对您笔下的这个冯道和我现在的这个表现怎么样，他说看到第一个镜头我捧着肚子站在那儿，他就觉得这就是他笔下的冯道。其实我觉得他是客气话，因为他在剧本里也写的是说冯道瘦的就跟个什么似的。
这个胖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笔下的人物的神韵是不是能够传递出来。
我个人觉得是我做到了。
我们觉得您做得很棒，虽然我没有看过剧本啊，但是冯道这个人物是看太平年到现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实话他的戏份并不是那么的多，他是分几块拍的嘛，你想拍到吴越国的时候就没他什么事儿了，他只有拍到中原的时候这个冯道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臣的角色嘛。不管他出场他跟人说话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特点，比如说他其实日常在一个地方，他的书房应该算是堆满了各种的应该叫文牍，就是好多的文件书简，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一直坐在那儿，这个形象好深刻呀，像剧照一样，让我一想起来冯道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导演设计的。
就明显比一般的书房多出了好多好多东西。
对对对，我们第一天拍我这个场景的时候，杨磊导演就要求道具把我周边堆满，现场不够还到别的仓库去拿。
那您看了剧本之后觉得冯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要演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需要抓住哪些点？
我是后来才去看的欧阳修和司马光，包括、很多人，你也可以在那个搜索引擎搜索的那个软件上去搜索别人对他的评价，这是我后来看的。我之前就是以剧本来读这个人物，用董哲老师说的话就是五代十国没有一个代表性的皇帝，只有代表性的冯道，讲五代十国永远都不能错过冯道，因为冯道才是在那个时期真正的代表人物。皇帝是轮流做，一年一个两年一个就轮流做，冯道永远在。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头看到冯道的，他几乎就没有去说过朝堂地位谁来当谁来做，他从来都没有在他的台词里去表达这些事情，他的台词里一直讲的是民生，讲的是春播秋收，讲的是全国的人口的数量每年下降，讲的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朝廷才能把人民养活，甚至于怎么能让人民去支持爱戴，他讲的全是这些东西，这是最打动我的一点。
对，他后来跟契丹的天子讲，他不是一直不称臣吗，然后契丹的天子大概就是亲自去问他说什么条件，他说的就是是50万斛米，
30，
然后30，然后
说多
了，我还把这个中原天子的这个需要的那个粮食给说多了啊，30万斛米，还有
谷麦各30，种粮30。
你看不愧是冯道，很清楚，他说的是这个。那个董老师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个人他很不一样，包括石敬瑭他临终的时候想把自己的那个儿子托孤给他，不是很明显要让他做托孤大臣吗，但是冯道是他一直是抄着手的，他把手是没有伸出来的，直到后来石敬瑭说求你了他才把这个小孩抱过去了。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人物，他是什么样的心理？
托孤这个事情其实就很简单，因为石崇瑞这么小嘛，石崇贵来，你作为那个时候的皇帝总是怕有人以贞朔的名义或者是嫡亲的名义去争抢任何皇位，因为石崇贵是义子，他可能会做出斩草除根嘛诸如此类的事情。那至于冯道前面的不接以后来的接，这都是一个正常人必须要思考的时间嘛， 对于割让燕云十六州，把自己拜自己小的耶律德光然后做儿皇帝，其实你冯道他会没有想法吗？他一定也是有。
嗯，
但是在他心里是大是小并不是谁来做皇帝，因为这是势不可挡。
嗯，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保住名声，怎么能让自己活下去，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是冯道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这个剧的这个名字太平年其实也是冯道他在剧中最终的理想。
这名字是董哲老师想的。
我觉得这个名字是点睛之笔，就是点出了这里边的这些人他们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对，不光是吴越国，其实中原国也都是一样。
中原更惨一些。
对，因为我们前两天其他期在讨论这个剧的时候深入的讨论了冯道这个人物，我们觉得冯道是一个非常会借势而为的政治家，而且就像刚才董老师说的，就是打动他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特别打动我，因为政治家对老百姓来说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很
遥远的一个词儿，
很遥远并且高高在上的词，但是我觉得冯道是我见过最具有烟火气的政治家，这是非常打动我的。而且他做的很多就是我觉得不能用所谓的道德去评判他，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真的站在很高的角度有大爱的一个人。
是的，他一直让自己坚定不移的按照自己想要做的希望做的事情去做，我觉得这就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
不仅仅是冯道，这里边很多角色的台词都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大白话这种的，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书面语，有一点点文言文的那些内容在里边。我想知道董老师，这样的台词对你来说会有挑战吗？
对我挑战巨大、
哦、
然后我巨喜欢
喜欢挑战，
这就是我心目中我心心念念一直想演的历史剧啊。我们文言文从何而来啊？那过去就是人就是这么讲话的。
你以前喜欢的历史剧是啥样的呀？
我小时候我看林则徐跟看邓世昌长大的。
冯道的台词每天你都是会提前花比较长的时间来把这个台词给记清楚吗？
我天，那不是提前一天的事儿，我是提前好几个月。现代戏对于我来说台词就我只要开拍之前看一眼就行，因为我最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人物这一次要讲什么事情。董哲老师写的这部太平年的台词是你必须要去理解，然后一个字儿，你不是不敢动，
嗯，
你是动不动，你不可能动得比他高，你绝对动不到他背面的意思，你能比他深，你能把他写的还原表演出来演成活人，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是
在之前我年轻的时候碰到过姜伟导演啊，也是这样，那他的剧本的缜密啊，那个逻辑的清晰，你完全你没法动。从我年轻的时候碰到好的剧本，拍什么重案六组黑洞这个一直下来，只要是别人能够记得住我演的那个人物，把那人物演得很鲜活，编剧有一半的功劳。因为你在看那些人物的剧本的时候，你一眼就可以在文字当中看到这个人的灵魂，你就比较好演。这是我的幸运，我能够碰到这些好的剧本，让我的演艺生涯从年轻到老，这是我特别羡慕很多别的演员的那个一个事情，居然在我身上也发生了。
啊，难道不是别的演员羡慕您吗？
我过去很羡慕很多演员，年轻的时候有代表作，中年时候有代表作，老年有代表作。
是
在他的演艺生涯里头，几代人都能够记住他。我也很幸运，居然在我身上也发生了这个事情。
董老师，您平时就比如一段时间没有您所谓说代表作，您自己会焦虑吗？就您会想这件事儿，觉得我这个阶段是不是该有代表作了？
当然当然当然，这个永远是爱一行干一行啊。你只有爱这行才能干得好。当你爱这一行的时候，你突然在家里待着没工作，别人可能会说演员也是需要日积月累啊，你要去充电啊，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个电源在哪儿？得有电源，你拿着那个充电器你找不着插头，你这当然会焦虑。
电源是不是就是好的剧本好的班底？
当然当然，就是那块插头嘛，你空有那个充电器捏在手上没有用啊。
确实这个比喻很生动。那董老师，我们说回冯道这个角色哈，你以前演的都是武将，一直以来从年轻到现在都是那种硬汉演的多，也是身板是非常的那个挺拔的。但是冯道他实际上在这个剧里边看他的行动，他首先是一个老年人，然后他行动没有那么利索的一个文人，你怎么从这个身形和日常的动作上来展现冯道？
这是我从剧本里看出来的
啊、
哦，我想象的他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他应该是一个40岁把自己装成50岁，50岁装成60岁的人。
哦，是，就他实际上的真实的年龄比他呈现出来的要年轻一些啊？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人家防老头会容一些吧，他哪怕说错一句话，他应该也可以免于祸端吧。我想象的是这样，
一种防身之术。
对，
您简直解了我一个大惑。我这么一看的时候吧，就老有一印象，觉得这个冯老好像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天天又各种遭到暴击，不是皇帝放弃王位了，要么就是有外敌攻城，最后随着契丹大军远行他也行。当时大家都说哎，冯老的身体能行吗？最后发现人家活得也挺好。其实原来一直都是在装这个老太，
这是我想象，并不是冯道是这样的，史书上也没这么写。因为后来的就拿这个史书来说出很多事，但是其实不能说史书有错，也不能说史书全对，我个人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这史书总是寥寥几笔就写过了一个朝代一个人，有的人当然都上不了史书，
甚至于他有自己的观点在里面。
是，就是他站在那个朝代，不管是欧阳修啊、司马光这些人，他是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在回望五代十国，
包括他的三观。最重要的是他也是道听途说以前的事情然后写下来的，所以说我们用考古嘛，要考据，考据是很重要的。
我还想说说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嘛，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朝堂上眼睛经常是目光是朝下看的，我老觉得他在朝堂上是不是在打瞌睡，有时候镜头扫过去的时候他好像就在那儿坐着就听一下也不抬眼看，
装睡。
但是呢他跟像赵匡胤啊，像柴荣，应该叫郭荣，最开始的时候包括钱弘处，跟他们之间进行一些核心的对话的时候，他会抬起来跟他是有眼神交流的。
这是不是冯道的设计，是我为太平年这部戏的设计。因为太平年讲的是郭荣、赵匡胤跟钱弘处，其实前面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孩子，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年轻人，那这三个人是冯道眼里可培养之才。冯道三番五次的检验过他们，问过你能担起这个天下吗，你敢去死吗，你敢这么做吗，诸如此类的。所以这是冯道对你年轻后辈的培养。其实我觉得真实历史上冯道这三人可能都没怎么见过。
对，就戏剧化嘛，戏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您是专门会在针对他们三个人的时候是特别的。
对，我要看清他们。那在朝堂之上作为冯道他是如之大驾嘛，乱世这些节帅当皇帝其实都需要冯道的认可，冯道就是那个时候的一枚印章，冯道认可你了，他这皇帝就名正言顺了。
所以其实冯道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在这所有的这些节帅里的这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倚老卖老带引号的那种这样的一个老人啊，
代表那个时候的道统。
对，因为他是比较清楚自己的能力，然后在这个能力之下保证了他自己的理想。
冯道他并不是一个说那种所谓的打官腔的这么一个人，包括他问那三个年轻人的话都很生动很接地气的，然后他平时日常的行为有很多也是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他在那儿喝粥就小菜喝的滋溜出身的，我就看弹幕上说哎，这个是对的，因为冯道是河北人嘛，山河四省的喝粥都是端着碗沿这么弄的，然后可能到了那个吴越国那边才是拿着小汤匙这么喝，这种日常的行为你也是有想法的吗？
这就是我对这个人物的想象。冯道有一句词叫老朽食不过一盏寝不过一榻，他看得明明白白的嘛。就于这些小细节，比方说你说在朝堂上都闭着眼睛，我就觉得他就是装睡，他不爱听的反正就没听见，不爱听的就听见了嘛，他该说就说，不说就不说。
这个特别像现在家里的那个老人是吧，说自己耳背但该听见的都听见了，
他不想听的时候就耳背了。
对对对，就这
个。他有他很可爱的一面啊，他在那个就是张彦泽带着那个契丹这帮的人来攻城的时候，他在那个城门上的时候，他拿抱着一个金花枕，就是契丹天子当年送给他的礼物，拿一个手做成扩音器的样子跟下边喊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冯道还蛮可爱的。
对啊，因为张彦泽进来必杀石重贵，我在看剧本里头虽然没有表现，但是我的理解就是冯道对石重贵还是认可的嘛，因为他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不做孙皇帝，其实他即将成功，要不是杜重伟反了的话他就收回燕云十六州了。
他对石重贵啊，包括对之前的石敬瑭，还有后来做了那个皇帝的刘知远，冯道并没有说像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大臣对于皇帝的那种 服从和尊敬。我看了以后觉得他对这些所谓的天子们也是以一种相对比较平视的态度在看的。当时契丹的天子打过来了，这些群臣们都要求说，意思就是把世宗会给废了，让那个小孩继位。他就说我觉得不公平，当年那个他去要收服燕云十六州的时候你们就遥知顺之，现在呢你们就恨不得把他扔出去当替罪羊，你们继续做你的那个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
其实中间有一段台词导演给剪掉了，因为导演要推进速度。我那场戏的台词特别的长，中间我讲完了石中贵，我还讲到石中瑞。
哦，石中瑞是个小孩。
对对对，其实这两段话呢意思差不多，就是说哦，你们现在不要他了，让我把那小孩石中瑞拿出来当皇帝。那石中瑞最后也会被他们绑了送到北边，哦，你们照样吃吃喝喝荣华富贵，北边多一个放羊的小孩你们就愿意了。其实他这两段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提到了两个人嘛。我还问导演你为什么到中间词删了，他说你讲的太长了。
董老师说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全部都记好了。
对对对，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谁来当这个皇帝，以冯道之力是挡不住的。冯道也说自己嘛，武不能怎么样，文不能怎么样，对吧，他挡不住的事情他就尽力为之呗。
嗯，
他无非就少流血少杀人，然后有些东西还是要明明白白的，就是叛徒是不能当的。其实石敬瑭跟杜重威是两回事儿。杜重威跟张彦泽是谋降，他们是在打仗的时候临阵倒戈，这个是冯道很看不上的，所以说就不能让耶律德刚让他们来主政。那这个时候还会有谁呢？那只有就一个刘知远，没得可选。所以冯道做这件事情到最后刘知远就顺顺利利就来了。
冯道他其实对那个应该是字国桥吧，相为汉态度我觉得也有点复杂。一方面呢，三国桥最开始是劝他让那个石崇瑞这个小孩登基的时候，他说你走吧，别让我骂出声来，就他喝粥那段嘛。但是后面三国桥不是在那个开封府衙被张彦泽杀了之后嘛，他对三国桥又评价蛮高的，
死得好。
嗯，
燕云十六州确实是三位汉去谈判的。
对，是他不是说了嘛，自己说了千古罪人嘛，我确实是。
但是千古罪人他最后也做了一些给满朝的文武大臣做了一个榜样。
嗯，是，
就所以说董志老师这本子写的相当牛，你知道吗？就有人敢去送礼，但没有人敢登门。你看到那个钱红处跟三国球那场戏对白，冯道一句话都没讲，
对，
他只有眼神，他只有听着。就是钱红处说的也是对的，三国球说的也是对的，所以他不用什么拍案而起，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去说什么，他只要听就可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场戏，虽然他没有台词。
您就是在这儿当时演的时候，也就是看着他们两个这两个角色在那儿讲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冯道在选择看上这个年轻人怎么表现，不是三国小说吗？年轻真好。
而且这句话后来还被冯道又说给了钱红楚。
嗯，这是鼓励他们。
所以他就是看得很明白嘛，就是这几个年轻人好像是他在后面其实都是有这个推动作用的。那天我们其实也聊到，就是说他又没有说那么大的所谓的能力说变成那个执旗者，所以他就是顺势而为嘛。他觉得他能用自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地位能力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对，尽力而为。
嗯，
他有一个目标，目标就是他判的太平年景嘛。我在拍摄当中是碰到石敬瑭一开始，然后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然后郭威、柴荣。柴荣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就碰到这几个他还是有区别对待的。你这个皇帝做不到我想要的那种，那我就冯道能干什么事就尽力的去干什么事。如果你这皇帝能跟我的思想是统一的，能做什么事我就特别推崇你，
嗯，
我就竭尽全力的帮了。
你像一个很厉害的职业经理人。
对。
但是呢他在那个乱世里面又没有自主选择董事长的权利，这个乱世还不像春秋战国这些人可以跳槽来去，基本上国与国之间偶尔打打仗别的还行，但这个五代十国这个都民不聊生了。
那春秋战国那不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然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说嘛，人家要搁你了你就在那说着了嘛，没认可就被杀了嘛。
是，反正你也没地儿去说去，只看着上面的董事长一代一代谁有兵甲谁就换一个，就看这个行不行。
我觉得五代十国是特别像美剧，就是你以为来了一个主角结果第二天就死了。
我最多的就是我看全游的时候第一集出现的那个叫北境的那个堡主。
对，
我以为他是男一号，没两场戏给斩了。
当初我也是，我看那个别人给我安利说这个剧特好看，说但是你看吧，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上来以为的主角立刻就死了，所以我觉得跟这一段历史特别的像。
我觉得这也是乱世的一个现实。
所以董石老师有两句话说的特别好，我特别认可。他说古装戏是讲古人的生活，历史剧是讲古人的工作。
确实是。
然后他还说五代十国可以跳过任何皇帝，但永远跳不开冯道。
您当时是因为这个所以说选择演冯道的吗？
这是前两天我们开播仪式他在上面讲我才听到的。
哦，之前没讲。
之前没听到他讲，我也没有他联系方式。
虽然董老师说之前都是遇到了好的剧本好的班底，但是我们就从这里边看出来您还是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对于剧本的把控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你能看到说哎，这个剧本是个好剧本，这个角色我一定要去争取。
对，中间我也动摇过。
啊，还动摇过呢。
对对对，因为有人说我演不了了，就从胖瘦这事儿来说嘛。
哦，外形。
因为我确实是我去拍第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确实是很瘦，那时候我减的，后来就是放松了，我就越演越胖了。
粥喝太多了。
当时我想别毁了这部戏，因为一开始导演也希望我演另外的角色嘛。后来我就看了很多画，过去的画，包括我的站姿什么的，我都从画上学的。
我冯导好像经常有点那个搂驼背，对，
驼背，手放在肚子上。你看去唐朝的画都那样，
是不是那个大臣的标准站姿？
没有，我看人家都没这么站，他们没看画。
他们主要没有肚子可以扶。
对，我是这么想象的。你看古人首先很少锻炼，
嗯，
是文人，他也没地方乱走，是吧？
对，
那个素本基本上就窝在那儿，就算喝点粥吃点咸菜，那肚子一定是日积月累的越来越大。你就看唐朝的画全那样的。
确实，因为我们并没有在乎冯道是胖还是瘦，冯道这个人对于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啊，也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我说实话我是看太平年我才知道了冯道这个人，才让我对他特别感兴趣的去查了一下资料。那他是长得胖还是瘦完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那看到这个出来冯道是什么样子我就能接受他是什么样子。
特别感谢你们没有好好读历史。
这个也不怪我们，历史书上面这段都是一笔带过的，我们上学的时候五代十国
就是特别爱历史的人就会说我这个胖瘦。这小时候我历史分是最高的，但是对于冯道什么我也没有不甚了解，所以我敢莽撞的就跟直接跟导演和那个华策的出品方去毛遂自荐。
嗯，
我也要感谢导演，一开始他不想让我演这个，然后我非要演，然后当我犹豫的时候导演力挺说你还是演这个吧，你这么喜欢，你还是演这个。感谢杨磊导演。
那我们要特别感谢您这份吧。
是的，
就刚才您感谢了很多，我们也特别感谢。而且真的，就还是我开头说的那句话，我在我心里，董老师真的就是演谁像谁，就是已经成为我。
这是我至今为止还是一个这个普通演员的一个悲哀。
为什么呢？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力图改变，去演青青树也好啊。去演姜伟导演的那个，我去演一个精神病人，我就特别的想改变自己这个警察专业户这形象。
但是您现在这个都不是警察专业户啊。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我的这种试图改变，在我的事业线上给我带来的并不是很顺畅。
嗯。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就说观众对你的认可是哪一部戏认可的，就是他们喜欢看你是什么样子。姜伟导演的《迷雾》，他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哦，家庭伦理学一句，
这部戏到现在我周边的朋友还认为就是我演的特别经典的一部戏，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但是那样的改变确实没有给我带来特别大事业上的这个上升空间，因为观众不认可啊，他怎么不是重案六组的江汉啊，他怎么不是黑洞里的王明啊，观众还是喜欢那你出来是霸道的样子，就每部戏都得是那样，哪怕是你演了十部戏他们都能把你这个人物连在一起看。
现在可不是这样子了，我觉得
繁花是王家卫导演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演了一个最想在每次说开拍的时候可以在那儿胡演的这么一个人物。那是我最想的，就是无厘头式表演。
范总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然后这次冯道又特别不一样。嗯，
然后接下来一年我就接到了很多让我去各种喜剧类戏里头去串个这么一两天，就演个像范总这样的我都没去了。我现在就想真的我的运气太好了，这个碰到了太平年。
但真的现在在我心中我就觉得董老师真的就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演出各自的风格，这点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看您后面不一样的，我们都对您信心特别十足。
嗯，
通过这个太平年以及我们这期播客又被董老师安利了好几部电视剧，大家都可以去看。
我也很期待您后面的选择，
演什么样的角色，我都觉得都会让我有惊艳的感觉了。今天我们跟董勇老师聊得特别开心，而且我们其实也解读了太平年冯道这个角色背后的这个很多的故事，然后我们最后再次向大家安利这部剧，而且我们觉得这部剧真的就是你看一遍是不够的，它里边的很多台词是值得大家反复去看，而且这部剧是小木近期来唯独没有开倍速看的一部戏，要很认真的看。
哎，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就是在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视角，你对很多事儿的理解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对很多情节的那个理解都有不一样的深度。
我个人觉得其实读历史也就是读你的人生，我觉得影视剧就是有一个好，就是把你在读历史，把你从那个枯燥的文字当中给你拉出来，让你去看一个鲜活的东西。如果你看得明白了，然后你再有兴趣去读这段历史，其实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这部剧确实也给我们这些对这段历史空白的人其实是补充了这段历史的知识。我看弹幕很多人都说看一段就得暂停，然后去查一下历史再回来看，其实是丰富了大家的这个一个认知。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导演做的特别好，他把一些人物啊或者是不明白的什么东西啊说法关系打在边上的，有一个小屏你可以迅速的看一眼你就明白。
嗯，是。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华策做的有一个宣传特别好，就是历史小词典，每次一个小动画人就是出来了跟你讲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们特别感谢董勇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看剧时候你应该需要注意的其他的可以获取更多知识的小 tip。那我们最后再次感谢董勇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录制，再次给大家安利这部剧《太平年》，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最后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我们下次董勇老师再有特别精彩的剧的时候，我们再邀请董勇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非常感谢。如果您喜欢历史的话，这部剧一定不会让您后悔。
确实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我们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
拜拜。